的主题经文是罗马书一章十六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请。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今天的信息是福音的大能，我们证道的是林庭嘉牧师。我们用三声哈利路亚来欢迎林庭嘉牧师。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是不是很冷啊？所以有一首诗歌说，每一天所度过的什么，每一时刻我获得力量胜过什么试炼。所以上次我们已经分享到罗马书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一直到十七节都稍微分享了。我们说这一段是罗马书的序言，其实就是大纲。那么其中包括着保罗他对福音很明确而且很有效的概括的这个说明，以及保罗这样的工人，他知道他是耶稣基督的什么仆仆，他在服事的时候他要去分享属灵的什么恩赐。哦，对，我们的讲义在周报内页，大家可以参考。那么他的心情，他的态度，就是他充满了一种欠债的感觉。那么在十六跟十七节，我们上次讲的时候，在最后的时候稍微提到，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他说：“我不以福音什么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种种。”那么我们在读今天的主题经文这两节经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罗马书它的序曲，已经终了了。那么保罗他的福音的号角已经吹响了，就是他的主题已经出现了，他的导论已经结束，他要说出他的主题。这两节经文，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两节经文，它实在是保罗福音的精华。我们知道保罗他曾经被关在这个腓立比的监狱里边，他在帖撒罗尼迦工作的时候又被赶出，然后他在雅典的时候，当他去传福音的时候，人家就讥诮他。可是保罗在这个地方，他就说：“我不以福音什么为耻。”我们注意听哦，他不是说我以福音什么人有，他是说我不以福音什么为耻。那么这个福音让保罗在很多的艰难当中，一定有让他可以得胜一切力量的一种奥秘。所以他说：“这福音本是神的什么？”要救一切相信的，然后他讲到义人必因信什么得生。所 为这个是上帝给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应许。我们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义人呢？又如何去建立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有永生？所以这两个经文是对福音非常重要的一种开播。那这两节经文，我们可以说它是罗马书的整卷书的一个标题。再者，我们有信仰的人要更深刻、更真实的去认识这两节经文。我们知道保罗他在写罗马书的时候，差不多是在主后的56年，然后地点呢，他在哥林多写的。所以这里讲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什么相信的。所以救，得救，这个救就是不受到外界环境的限制，让人可以得着获得安全。这个伊比克德称他的讲学士叫做灵魂疾病的医院，伊壁鸠鲁称他的教训是得救的什么良药。与保罗同时代的辛尼加，他说众人都向往得救，他说我们需要的是有一只手伸下来把我们举起来。所以我觉得人们很容易的意识到自己的软弱跟自己的不足。那么人虽然爱他的罪恶，同时也是蛮憎恨他们的。所以在这样一个绝望的世界里头，伊比克德说，人追求的并不是繁花落尽之后一切成空的世界，而是上帝所宣告的什么平安。所以首先他保罗说到他不以福音什么为耻。我觉得很多人信了耶稣之后，其实他不见得一帆风顺，他其实仍然有很多的思想上面的不理解，很多环境上面的不顺利。那这个时候就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我到底要不要跟神建立关系。其实福音是一个我们跟神建立关系的一个人生的故事。所以保罗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什么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他这里说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其实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所以这段经文首先告诉我们，福音对于认识他的人像珍宝一样，可是福音对于不认识的人，他会弃若敝屣，他会觉得 这个对我有什么用呢，就把它丢掉了。所以特别是面对那些他们认为自己很有智慧的希腊人，如果要跟他讲清楚，其实要用一些深奥的话来反复的解释，也许他们就会越来越尊敬福音，然后也会领受得很好。越单纯的人，因为他生命里头他有一种需要，他有一种迫切感，他觉得他需要去调整他的生命状态，他渴慕与创造宇宙万有的神能够有接触，他渴望跟他能够有一种接触。所以他接受福音的时候，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会接受得很真实很具体。那么福音既然是要救人，人一旦接受以后，就能够把人从困难当中的状况里头救拔出来。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接受福音之后，一定会在我们的生命里头产生搅动。一旦投入一个新的变数以后，老实说会怎么样自己都不知道。牧师刚信耶稣的时候我非常开心，我说主啊，我把他奉献给你，他做传道人，至于我呢，我好好做家庭主妇就好了。好，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要当师母，甚至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要当传道人。所以神给我们自由意志，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选择，我到底要不要信他，我到底要不要跟神建立关系。那么有一些人他不够认识福音，他就告诉你说啊，你只要信耶稣你一切都会好了。不是啊，信耶稣是要改变我们的人生观，是要帮助我们面对自己生命中的问题，让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能够更新而变化。当我们里边改变了，我们才能够办法去改变我们外面的人际关系，或是改变我们的生活状态。如果我们的思想没有改变，我们的观念没有改变，我们对外面这个世界的理解没有改变，那么你认为这样子的福音对他是有用的吗？ 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他说我不以福音什么为耻，原因是保罗他真的认识福音的能力。你知道福音进到你的生命当中，它可能会产生翻天覆地的大翻转大改变，结果一定你会越来越好，只是那个好可能跟你原先所想的不太一样。所以我们要知道人一生的过程，所有服事的过程肯定有辛苦，也有混乱，也有疑惑，但是我们要知道上帝是一位做工的神，他是一位做事的神，他是一位做事的神。所以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还有诗篇121篇第四节，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所以我们要知道神他是一个不断的在工作的神，然后他保护以色列，谁是以色列？神的儿子，我们信靠他成为神的儿女，他保护你，他不休息，然后也不什么，也不打盹，也不打盹。所以其实上帝他在这个世界里头他正在做医治的工作的过程。所以一个相信上帝福音的人是会静静的安心的安息的去观看神的作为。你知道神在做事，福音正在发挥果效，发挥大能，它会产生一些震动，然后我们与神同工，我们就安静的在旁边观看等候，好像上帝在修理一个很大的机器，我们在旁边做小工。他跟我们讲说，你把螺丝刀拿给我，我们就把螺丝刀拿给他，他说你把钳子拿来，我们就把钳子拿给他就好了。所以做神的工是这样做的，主做工，他是大祭司，我是小工，我是学徒，常常有这样的概念就能够做神的工。所以保罗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什么大能。你知道大能这个字它原来讲的是像原子弹爆发的能力，我们常说几级的地震就好像几颗的什么原子弹爆发，那么它有很大很大的一种能量，就算你是千年万年那种结构非常僵硬非常困难的人，碰到神的大能也会改变的。那么在我的人生当中有很重要的两节经文是罗马书四章十七节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亚伯拉罕所信的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他在那个时候，其实我对圣经不是很熟哦。那大家都知道我在结婚的第九年牧师才信耶稣，就有一次他三天都没有回家，我能打的电话都打遍了，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他也没有跟我联络。我心想我为他祷告那么久，他现在到底是活着还是死了？他如果是死了，那么还能信耶稣吗？所以那天晚上中立中正睡着之后，那时候没有善美，我就去祷告，祷告完之后我再说一次我圣经不熟，可是上帝就引导我去看罗马书四章十七节十八节，这个经文告诉我说，林锦佳，你所信的是那叫什么死人复活。因为你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这个人到底是死了还是活着，使无变为什么有的神。你知道我当时是没有什么指望的，因为根本不知道这个人哪里去了，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怎么样仍有指望。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信的是什么，这样理解吗？有时候我们信的，我不知道我们在信什么，信他会保守我平安，让我所要的我都可以满足，不是的。这里经文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所信的是叫什么死人复活，使无什么变为有的神。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什么信仍有什么指望。所以你知道那两句经文对当时的我是多么的重要，当然他前后的经文更是安慰了我很多我心中当时的一些疑惑。所以在经过一些很特殊的过程之后，牧师就信主了。有一天牧师去一个教会讲道，他们的主日聚会分成两堂，牧师讲第一堂的信息，然后宇宙光的林志平弟兄他讲第二堂， 他很早就来了，所以他就听了牧师完整的见证跟分享。第二堂轮到他上台，他第一句话就说，我现在不得不同意说福音是神的什么大能，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像这样的人现在都变成传道人了。我要说林志平跟张晓峰他们夫妻是我大学时候的辅导啊，所以你们就知道为什么他对我从大学生在他们家聚会然后结婚然后在婚姻里边碰到那些困难，就因为他是我的辅导，所以他会上台的时候讲了这句话。所以我们说福音本是神的什么大能，你知道这个大能它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一个字眼，它是强而有力量的能量，要救一切什么相信的人。这个信这个字哦，是非常重要的关键点，因为你只有信福音对我们才会产生作用。牧师是一个很爱读书的人，所以我跟他做男女朋友的时候我一定送他圣经嘛。哎，他从第一个字读到最后一个字，而且他还写眉批，所谓的眉批就是给圣经做建议，圣经你应该怎么写。他是一个很认真的人，所以呢我为了让他信主，我真的带他去见了很多很有名望的人，其中有一个是当时国科会的主委，不过那是以前的年代，他叫张明哲。结果讲了半天之后，牧师也不是一个没有学问的人，要离开的时候，张明哲伯伯跟他说你要信，他心里想、哎、你没话回答我你就叫我信。后来他传福音轮到他，他跟别人说反正这种都是现世报。对，所以我要说要救一切什么相信的人。我再说一次，你要信福音对你才会产生作用。但是信这个字哦，不见得说你先信它就能够发挥作用，因为信跟不信其实在乎上帝的拣选，它是有一些特别的元素的。我在说信跟不信不是外面言语的表达或是行为的表现，也就是说我已经信了，而我在外面的生活上没有表达，那也是一种自欺。两种自欺的现象，一种是我根本不知道我在信什么然后我就信了，另外一种就是说我说我信但是没有看到你信的果效，这两种都是自欺，对吧？所以我们来说明一件事情，福音本是神的什么大能，要救一切什么相信的人。所以圣经上给我们应许说，你口里什么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就这么简单，我们的心跟我们的口。那第二个就是他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你知道救一切相信的人就是我到底要不要有行动的信。你知道信这个东西它是以接受开始，那么一个人他至少愿意听真理的信息，接着是头脑的认可。所以 你知道牧师怎么信主，那个的时候我还在外面工作，他趁我不在的时候偷偷跪下来读圣经，他说他圣经他不是没有读过了，他说主我现在就用信的态度来什么来读你的圣经，结果根本不到两三天神就得着他。所以我要说信这个东西、哦、你从接受开始，你先愿意听真理的什么信息，接着是头脑的什么认可。你知道一个人他首先是听，然后他点头说、哦、这个是真的，不过头脑的认可不一定会采取行动，对不对？那许多人他知道，他很清楚知道那是对的，但是他却没有照他所知道的在行动上面有什么改变，包括基督徒、哦、包括很多年的基督徒。因为最后的阶段是必须的，你知道头脑的认可必须变成完全的归顺。你知道圣经上只给妻子一句话，因为我是做妻子，他说你要顺服你的丈夫，拜托这句话我跟他 辩论了多久哦。那最后必须你归顺这句话，你如果信这句话那你生命要归顺嘛。我承认我花了很漫长的时间才能够归顺于这句话。 所以在全备的信里头，一个人听信息，承认那是真实的，然后你要把自己投顺在那个你所听见的信息里边，这就是基督徒一生的一个伟大的工作，伟大的工程。当然得救也，这个得救这个救恩也是罗马书所要探讨的主题，我们往下会不断的去碰触到。简单的说，救什么叫救，就是把我们从一个困难的光景当中把你拉拔出来，然后让你的状况能够改变，让你从痛苦困扰自己不愿意停留的状态被带到我们想要的状态里头。在这个巴克莱里头，巴克莱的书里边，他讲到你可以从身体的疾病当中得救。你知道我们很多人身体都得着什么医治嘛，都曾经得过医治。那在这马太福音九章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因为他心里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耶稣转过来看见他，就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从那时候女人就痊愈了。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因为她是一个血肉的什么妇人，她在医生那里花尽了她所有的什么钱，然后她没有好。再来就是从危险当中得救。我们知道这个故事就是门徒跟耶稣，耶稣在船里面睡觉，然后风浪大起，门徒来叫醒耶稣说，主啊救我们，我们快死了，船快翻了啦。然后二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然后再来就是从人生的传染当中得救。在使徒行传二章四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这个弯曲的世代就是不诚实的世代。然后再来就是从失丧当中得救，这是我们很熟的。他说，人子来为了拯救失丧的人。什么叫失丧？你知道我们的人生是走向毁灭的了，我们的人生是走向死亡的，是走向灭亡的，是走向毁灭的一条道路。然后从最终得救，我想这是我们很熟的，因为在马太福音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什么？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边什么拯救出来。其实我觉得罪这件事情是蛮困扰我们的。然后再来就是从这里我给他的标题叫从上帝的愤怒当中得救。其实你如果去读圣经，没有上帝谁会愤怒啊？自己啦，是从自己的愤怒当中什么得救。我们一起来读来，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所以原文是没有神的，就是他会帮助你不生气，不要生气。所以牧师常跟我说，你不要生气，你不要生气什么都好。那我要对你们说，不要生气，你只要不要生气什么都好。所以这个愤怒不是上帝对你愤怒，而是我们这个人这样，我们自己就喜欢生气嘛。然后再来就是他这个得救是带有末世性，所以末世性就是你当你的生命结束以后。所以在这个提摩太后书四章八节我们起来读，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还有彼得前书一章五节我们起来读，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所以救恩呢，是面对我们的生活状况，你对生活状况不满意，原因是因为我们的生命状况有问题。我自己对事情的理解，对人际关系的处理，对许多的事情我的想法是有问题的，以至于把我卡在一种怎么活都活不好的一个光景当中。而神的福音来到，它是一步一步的 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先把我们带到一个可以活下去的光景，然后让我们看到那个更高的什么目标，以至于我们能够追求到上帝要为我们预备超过我们预期那样的一种荣耀光景当中。这是救恩，这是救的功效。而在经文讲到说，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你知道他说救恩就是要救一切什么相信的，相信的分两类，一种是犹太人，一种是什么希腊人。为什么分这两类呢？因为我们说犹太人他是一个特定的民族啊，而希腊人在当时是一个代表性，就是在犹太人的信仰里头，他们的祖先就信犹太教嘛，他们的族类就信犹太教，那样的人称为犹太人，就是信旧约圣经的。那么其他的人呢，他都学希腊文，所以希腊文化代表的是犹太人以外的文化。那在这里他为什么分成犹太人跟希腊人呢？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来，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为什么？因为信仰有两个途径，犹太人他希望他从实际的生活体验去得到救恩的好处，就是我身体疾病，我希望我能够被医治，或是我环境有困难，可以得到上帝的帮助。你知道这个是比较实用主义的，或者我们说它叫做经验主义。所以这个希腊人呢，他反而觉得他希望他在道理上面能够弄通，很多弟兄是比较属于这一类，他希望他在道理上面能够弄通，那实际上有没有神迹奇事他觉得不是那么计较。犹太人他要神迹是因为神迹有它的立即的一种功效，所以当我们碰到在我们的观念自己的经验里头没有经验过的事情，我们就把它归诸于神迹。比如说有个人他本来坐在轮椅上，他就什么祷告之后他就什么站起来了，或是他的病就好了。所以信神迹或是追求智慧都不是非常完整完美的方法，但是人没有办法，因为人活在有限的环境当中，那你除了经验跟理论以外，你真的不知道还要用什么可以去建立我们的信念，对不对？要不然我们就靠经验，要不然我们 就靠理念。靠，所以我们除了经验跟理论之外，还不知道怎么样去建立我们的信仰。所以犹太人是要神迹，这样理解吗？希腊人是要什么？他要智慧，他要理论。那保罗很简单的说，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在福音的传播上面，他的顺序是这样，他的空间的顺序是这样。因为耶稣基督他先在犹太人当中定了什么十字架，使他们的民族接受到基督的救恩，然后才有希腊文化的人去领受到这样的福音。我们在使徒行传可以看到，保罗他到任何一个地方他都先进犹太会堂，然后去跟他们辩论，那么有的人接受，有的人不接受，就对他们而言其实是从一个根源出来的。但是保罗或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彼得或约翰，他们在旧约的信仰上面他们加了一个新的东西，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那他们就没有办法接受，所以他们一下子没有办法接受。所以当犹太人他们不接受了，保罗就转向什么希腊人，向希腊文化背景的人群当中去传福音。所以从历史的背景来说，也是先是犹太人，后是什么希腊人。所以我们看到这句话里头它有几个层面的理解，福音的顺序是这样，它先传给犹太人，然后再传给希腊人。但是圣经每一句话至少有三个层面以上的启示，所以第二个层面就告诉我们说，有不同的信仰方式，有的人是经验主义，那么有的人叫做理论主义。好，通常姐妹比较感性啊，她就很倾向哦，我经历过主，好，我经历过主的爱，好，比较偏向经验主义。那么弟兄就是他需要很有逻辑，需要在理论上面让他可以通达。所以有信仰的事情，有经验主义，也有理论主义。那我们也是从经验入手， 然后才渐渐的在知识上面去认识他。那这个就是在哥罗西书一章六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下一章，来，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自从你们听见福音，一样，好，我们读到这里，所以就是真知道神恩惠的，我领受到他的恩惠，我觉得神很温暖，很好啊，教会的人也对我很好。然后第九节，我们来看，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这里就进到第二步。就是在一切属灵的智慧跟你的理解力上面充满了知识，对神旨意的知识，就是你慢慢会知道，哦，神的旨意是这样，好，你就认知了，充满对神旨意的一种知识跟认知。第十节我们再来读，来，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这里不是讲说你对得起主或对不起主，讲的是说我们跟主就能够相称，能够匹配，能够珠联璧合，好，这个男的帅女的美，就是差不多是这样一个意思。所以他这里说，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什么叫渐渐多知道神？就对神的知识跟认知就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增加。所以哥罗西书告诉我们，认识神，认识救恩的三个层次。先让我们去体会到神的好，你如果没有真正领受到神的好处，你就去信，其实是有点不稳妥的。或者说你一昧的去研究，研究一辈子，可能都没有跟神建立起关系。所以我们信耶稣基督，要去接受这个信仰的时候，都应该先建立到感觉信耶稣的祝福。那当然信耶稣的祝福有些时候是很单纯的方式入手，比如说有人带我祷告，然后我就发现，哎，我的压力就好了，就有一种出人意外的平安。或者我祷告的时候就感觉到我里头有一种很奇妙的一种平安就进到我的心里，你知道这个都是非常的实际，这也是叫做真知道神恩惠的什么日子的一种体现。那么所以我讲这三个层次，先是犹太人，后是什么希腊人，这是讲到传福音的秩序跟先后。第二个是讲到有两个不同的族群，第三个是讲到说每一个人他个人的体会或是个人的过程，他都是先从经验主义，然后到进到理论上面真理上面的认识。所以在保罗他看到这种现象的时候，他说我不以福音什么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什么相信的。好，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一件事，就为什么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呢？那我们就要进到第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这句话可以说是整个罗马书从第一章的后半一直到第十一章结束，就一直在解释这句话，一直在解释这句话。他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神的义，神的义也是罗马书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在罗马书第十章第三节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读，来，以色列人因为不知道神的义，想要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了。那个犹太人他们的信仰为什么没有办法接受耶稣基督呢？因为他们不知道神的义，他不服神的义。为什么耶稣基督定十字架叫做神的义？好，他也不服。那么我们来讨论一个问题，义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说义者义也，对不对？我们小时候说义就是正正当当的什么行为，我们都背过啊，礼义廉耻。所以义就是正确的存在，正确的知识，正确的行动，正确的观念。那如果说我们怎么活才活得正确，我们说人是本质，义是什么表现嘛？义是行为。 所以一个人如果他完全没有想要追求公义的心，一个人完全不想知道什么是对的，我相信很少了，因为每个人都想知道什么是对的。如果一个人不想，我想这个问题对他就不重要了。好，那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对的，那就有的争论了。到底什么样才算是正确的呢？怎么样才叫做好的呢？已经弄不清楚了。我们知道人类都在追求什么？正义。这个哈马斯有哈马斯的正义，以色列有以色列的什么正义，你不觉得这个国家都充满这样的事情吗？到底什么样叫做正确呢？人类追求正义，人类追求正确的法则，但是永远是每一个群体、每一个族群、每一个时代、每一个环境，他们有他们约定俗成的一群人，他们认为他们是对的。所以这个世界就是所有的对的跟对的在那边什么打架打仗啊，冲突啊，对立。那而少数人呢，就在那样的环境当中，他们觉得很孤独，他们觉得被排斥被攻击。所以说到底人间的公义是可变的，是不是？人间的公义它不是一个不变的存在，它是一个可变的现象。这就是人间的公义一个普遍的一个感觉。那对于我们这些认识神的人，我们相信，我们直接的认定宇宙万有是有一位最高的创造者，有一位掌管者，我们称他为神，或者称他为上帝，甚至说你要叫他天老爷或者老天爷。那无论如何，宇宙都有他的第一因，或者他的最高者，我们讲天老爷。你知道这个天他就是治理者的，所以你如果去北京的话，你会发现哎，皇帝祭天，因为他们有一个什么天坛、他们的路中间是要给天上的神走的，皇帝只能走旁边。所以这种天在这个就是他会认为说，那到底对的是什么？在神的法则里边，什么才是最正确的？好，现在问题来了，谁替上帝来讲话？好，谁替上帝来讲话？懂不懂我的意思？所以如果从这个意义层次去讲的话，会让我们产生一种，那谁替上帝讲话？那就测不准啊，就是不知道。谁也不能代表上帝说话，谁也不知道上帝公义的存在。那样的话，我们的信仰就没有一个确定的准则。但是在基督的信仰里头，当他开始立下来的时候，他就对我们讲一个非常明确强而有力量的宣告，就是这句话，因为神的义怎样正在这什么福音上显明出来。所以你如果认识这个福音，你就会认识神的义。反过来说，你如果认识神的义，只有在福音上面你才能够去正确的确定。所以如果说你领受的福音，领受福音的人，你一定要需要知道神的义是什么。如果你领受的福音你还不知道神的义是什么，这说明我们领受福音可能领受的很模糊，或是领受的很不确定。在我们教会，我们已经把这个定义讲得非常清楚了，大家都会背来，是什么？耶稣的血等于神的义。好，所以耶稣基督的血加上我们的信。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上帝对待我们这些罪人、好像我们从来不是罪人一样。上帝并不是把罪人作为他要消灭的罪犯来对待他，相反的，他称我们叫做蒙慈爱的什么儿女，他称为是我们是他所心爱的儿女，这叫做称义的意思，就是他看你是好的，他看你是非常非常好的。上帝没有用罪人来看待我们，他对待我们好像对待一个好人一样，他看我们只是一个非常值得爱的儿女，这就是福音的真谛。很多人信耶稣的时候，他会觉得 我不好， 啊，我还在打牌，我还在做这做那，是不是？我等我不要打牌，不要干那些蠢事，再来信你。不是的，上帝是看我们就是完全是好的，所以因信称义就是跟神进入一种新的关系，这种关系就是一种挚爱的、信赖的、友善的关系，而不是一种恐惧、敌意的一种关系。所以我们不是去到一位让我们觉得害怕、觉得我们会受刑罚的上帝那里，我们是去到一位他是对我们发出爱、发出拯救的上帝那里去。所以这个因信称义就是上帝跟人建立良好的关系，而所谓的义人就是有这种良好关系的人。这里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点，有这种良好的关系不是我们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上帝他做了，他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一切的过犯，他做了，他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所以有这种好的关系不是我尽心竭力去遵行律法，而是在无条件的信里头投身于上帝令人惊奇的怜悯跟慈爱里边。所以为什么神的义就是耶稣的血加上我们的信，为什么不能是别的？你如果是别的话，那你要怎么解释那是什么现象？这是我们每个人信耶稣的人要去好好的想一想的，这样我们的信仰才会有个根基啊，才不会在那边摇晃。所以保罗他要告诉罗马人说，我要把福音很明确的传给你们，要传的第一句话叫做福音本是神的什么大能，第二句话讲到福音是显明了什么神的义。而神的义是什么呢？怎么来的？这个义叫做本于信，然后怎样以至于信。你知道前后这两个信这个字哦，在我们中文写的是一样，在希腊文也一样，但是它实质不一样。第一个信它是动词，第一个信是动词，就是我们在行动上面我们要主动的宣告，我们要有一个行动的信，它是一种动词的信。以至于信第二个信是什么？就是我领受的信，它是一个名词，名词的信。 这句话怎么解释？就是我先去信，我有一个动词动作，然后我就产生了我真正的信仰，这样理解吗？这也是很多人在当初在跟牧师传福音的时候跟他说你要先信。好，所以他先信了之后，他就产生了他名词的一种真正的信仰，所以就完全的接受跟绝对的信靠。讲一句话叫你不要绕弯路了，你不要在那边研究了几十年，在基督徒旁边看了几十年觉得基督徒很好，你要信不要绕弯路，就是我信叫做我本于信，然后怎样以至于信。我先有一个行动上面表示我愿意信，然后慢慢那个信会成为一种实质的信。所以我们对上帝也是这样，上帝说他会改变我们的生命，会给我们人生的丰盛。如果一个有正确信仰的人，其实他什么好处也不缺乏，因为上帝在帮助我们生命改变的过程当中，不是说我们好了他才给我们奖励耶，而是你做的对，你想的对，他就不断的奖励你，他不断的给你祝福。我刚刚讲到顺服那件事情，老师说我在那边磨蹭好久，有一天我终于说主啊好啦，我顺服，我只是嘴巴讲顺服，我行动上顺服了没有？没有啦。上帝就为我打开属天，让我 在天的光景当中再经过24小时，然后后来天才又对我关起来。所以不是我们做好了做对他才给我们奖励，你想的对，你过得对，他就不断的给你祝福。那你做错怎么办呢？错就管教你啊，就让你难过啊，让你知道说你这样是不对的，你这个叫自讨苦吃。好，错了就管教一下，警告一下，让你知道调整。这是基督徒信仰的一个过程，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应许我们的是要我们得着丰盛的生命。他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什么生命，并且更什么得着更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要知道生命的丰盛才是我们的底子啦，才是我们里边的，好像我里边存在一种能量，生活的富足或是生活的喜乐，那只是里边的能量发出来的光，这样理解吗？好，所以你有这样的应许，而这样的应许要成就需要有过程，这样明白吗？需要有一定的过程。那在还没有成就的过程当中，我们信吗？对，我们信的有点什么半信半疑，对不对？半信半疑不错了啦，因为有一个人一开始叫做什么一信九疑，好，那慢慢再来三信什么七疑啊，再来也许八信什么二疑。其实你如果想走在属灵更高的领域里头，你需要更大的信心，你需要更大的信心。当主对我们说你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就什么就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的生命，这句话我们要去思想。很多人一辈子把自己的生命抓得紧紧的，保守得紧紧的，一点都不可以失丧，别人看我一眼不可以瞧不起我，这都是不能舍掉生命的一种现象啊！别人不可以忽略我，别人不可以瞧不起我，我要的东西我一辈子一定要要到，我绝对不能舍。但是主耶稣已经对我们说了这句话，舍掉生命的就什么得着生命，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的时候，他已经给了我们到他国度的地图啊。这是一个地图，这是一条路，你只有这样走，你的信才会渐渐增加，你的疑你的怀疑才会渐渐的减少它的分量，这样听懂吗？好，所以这个叫做神的义。再说一次，神的义不是一个行为标准，好吗？神的义不是一个道德的要求，神的义就是一个人活好了的状态。每个人只要他觉得他活好了就好了，我们不可以干涉任何人，把自己怎么样活好了就好了。一个人活好了，他就样样都适宜，样样都舒服。我们正在被上帝做好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现在不够好怎么办？我们现在不够好怎么办？信。我们现在不够好怎么办？先信再说，好不好？好，先信再说吧。如果你信，那你渐渐就会产生生命渐渐丰盛起来那种实质的理解跟什么感受。其实你们真的要了解，我每次讲到之前我都觉得我实在是快要不行了，每次都要祷告半天这样。所以下面这句话说，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什么得生。你知道如经上所记，如经上所记，这是圣经里边很有力量的一种记载方式。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信仰不是谁说了算，不是谁可以凭空杜撰的，而是上帝他定了合约写在纸上，他白纸黑字印得很清楚，你的信是有条约的，因为神跟我们打了合约，这样理解吗？好，这是有条约的，是合约的。如果你的信不是根据，不是从圣经来的，那我就要问你，那你到底为什么信这样？谁告诉你要这样的信呢？那我们就没有标准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的所有的信仰必须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有所本，要正确的去理解圣经，圣经上每一句话你都可以信，不是圣经的话那你要自己想一想。所以我们现在拿到的是新旧约圣经，对不对？可是保罗他在写罗马书的时候还没有罗马书嘛，对不对？也没有新约嘛，所以他想说如经上所记，请问他讲的是什么？旧约嘛。所以旧约圣经也是上帝在时间里边，在人所不能理解的状况底下就很奇特的形成了。而这些经文经过时代 经过环境，经过种种的考验，当教会产生以后，圣经就这么一本，66卷，不可以增加，也不可以什么减少。那这就是让我们的信仰能够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范围，很明确的根基的一个原因。而这里所讲的义人必因信什么得生，然后他说如经上什么所记嘛，好，那如经上所记一定是旧约，对不对？那这个经文在哪里呢？是在旧约的哈巴谷书的2章第4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加勒底人。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人啊。加勒底人他有个特色，就是他们有很多的宗教体验，他们很喜欢占卜。加勒底人是很有学问的，然后他们又有宗教体验又有学问，所以这里说他们自高什么自大，心不什么正直。其实加勒底人他预表着很多不同的信仰，这样理解吗？很多的不同的信仰里头，他们有没有宗教体验？他们的神也很灵的，对不对？否则他们就不会信了嘛。那如果你说宗教体验都是虚谎的，那些人就不会去信了。所以就像算命啦，就像占卜啦，很多很多的宗教行为，它有它一定的果效，但是它的根基不是连接在永恒里边。他应许你的也许只是今生今世的暂时的一些富贵荣华。那在这种的其他的信仰里边，他所传的道是不是永远颠扑不破的呢？是不是经得起所有的考验呢？耶稣基督说他的话要存到什么？永远，要存到永远。那所以这个是我们每个人自己要去认清楚的，要去认清楚的。所以加勒底人他所预表的就是他有宗教体验，他有宗教思想，他有形而上的有神秘思想的人，产生的结果叫做自高自大，一个是心不正直。那么相对于加勒底人，我们所需要的叫做义人。所谓的义人就是我正确的活得好的人。你知道一个活得好的人，他是渐渐在长大的人，这样理解吗？因为他今天活得好，他明天会怎么样？更好。所以一个活得好人叫做一个渐渐正在长大的人，渐渐成长的人。不是说他一生下来就25岁，然后一辈子都25岁，不是那样子的。他是渐渐在成长的。那有什么现象呢？叫做因信什么得生。他产生一种真正叫做本于信，然后什么以至于信，就他愿意有一个正确的信仰，这个信仰让他产生一种可靠的信念，然后让他在信的成长过程当中，就让他的生命渐渐的丰富起来。所以非常关键的就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得到基督信仰里边所说的生命。好，这个生命当然不是指着你在世界上能够呼吸，或者说像行尸走肉那样的一种活着，而是你知道你活的，你所说的话，你所做的事是连接于什么永恒的永生。所以这个义人因信得生这句话，在旧约里头真是神来之笔啊！他忽然间在哈巴谷先知书里头夹着这么一句话，然后这句话在新约里头它出现了3次，除了罗马书我们今天所读的之外，第二个地方在加拉太书的3章11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信得生。所以这里他把义跟律法做了一种有限的对立。然后第三个地方在希伯来书10章37到38节，我们才读，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所以这三处的经文，这个地方的经文是引用旧约哈巴谷书的经文做了一点调整。 在希伯来书给我们做一些如何合神心意的一种引导。所以在新约的罗马书、加拉太书、希伯来书这三处的经文，有解释圣经的人他们去做这样理解，就在罗马书比较强调的是义，义人必因信得生的什么义，就什么样叫做义人。然后在加拉太书讲的是信，然后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是生。因为罗马书他特别强调神的义是什么，义人肯定是因为有神的义，而不是有人的什么义。在加拉太书说没有人因行律法而什么称义，就是你如果要义，那你必须要信，而信要信什么，在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说，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什么不喜欢他。就是你有生命你就会有生活嘛，是不是？然后你如何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按着神的意而生活的。所以按着神的意而生活的时候会有什么现象，如果前后文我们去看的话，我们会理解的比较 完整。因为每一节经文都是让它成为生命的时候，是让我们去想的，去想之后知道我要怎么活才是比较要紧的，这样理解吗？经文是让我们去想，想了之后我知道怎么活才是比较要紧。所以保罗他对于义人必因信得生这句话，他有十分坚定而且可靠的全备的理解。怎么样才能够活得好呢？义人必什么因信得生，这七个字对保罗而言是非常有力量的，我也希望对我们是非常什么有力量的，也希望我们能够正确的理解，我们被上帝所爱，我们是被上帝所拣选的人，我们在地位上称为义人。那么你如果是一个属神的人，在神的眼中我们就是对的人。那么对的人不是因为我活得合不合别人的心意，而是什么？耶稣基督已经替我死了，替我复活了，我信，所以上帝就让我现在过去未来所有的过犯都归在十字架上，都归在他的账上了。在上帝眼中我的地位是一个义人，我是一个没有罪的人，谁也不能够什么控告我。但是我要活，对不对？我们说生就是活嘛，你告诉我说我是好人，但我活不好怎么办？哈，请问信啊，一个字就好了，好不好？你说我是好人，但是我现在活不好怎么办？大声一点啊，信。你永远不需要活好，当你觉得你活得很好的时候，你已经骄傲了，你已经坏掉了，已经坏掉了，懂不懂我的意思？所以如何才能够使人的生命不断的升华，不断的成长而不骄傲？信是唯一的什么方法，信是唯一的方法。也因为信，我们跟上帝中间就有美好的连结。你知道人跟人之间最可贵最可爱的关系叫做信，对不对？叫做信。那么让我们跟上帝中间有美好的连结，这个有一句话说，爱是信的什么花朵，信是爱的什么根基，是不是？这个没有信能够有爱吗？很难吧，去想想看好不好。你若不信神，你相信他爱你吗？很难吧，是不是？哎，你们要去想好不好。那信是爱的根基嘛，爱是信的花朵，因为信有根基你才会爱嘛。所以希望这句话我们去想一想好吗？好，信是爱的根本。所以这个人我如果觉得我可以信赖他，我可以完完全全的向他敞开，那么我跟他的关系，我就会因为我信他就产生安慰，然后产生感谢嘛，是不是？就产生感谢嘛。 那我也因为我信他的缘故，就跟他产生了非常紧密的连结。所以基督徒的信仰，信这个字永远是最简单的道理，好吗？最简单的道理，但是它简单，但是它却是最强而有力量、最奇妙的真谛。每天早上醒来，找找看你对上帝的信在不在，好吗？不要渺渺茫茫这样子，天天不知道在过什么日子。去想我对他的信，我信他什么？好好去想一想，坚定你的什么信？坚定你对他的信是在神的话语上面。所以再说一次，基督徒的信仰，这个信字永远是最简单的道理，但是却是最强而有力量、最奇妙的真谛。那么往下我们会讨论很多关于义人必因信得生的实践跟应用，那是以后的事。今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跟十七节这两节是我们的信仰非常重要的核心的总纲，也是罗马书对我们传递的核心的资讯。我们在这个两节经文上面更多的理解，对我们信仰的成熟、成型、坚定都会有很大的益处。所以希望我们把这两节经文至少会背下来，好不好？福音本是什么？后面没了，回去慢慢背。好，所以义人必什么？因信得生。我们现在知道保罗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这人跟上帝有很好的关系，不是他做了什么工作，是因为他相信上帝那没有条件的爱的成就。他知道在时间上，在永恒当中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在保罗看来，耶稣整个工作是为了要使人能够进入与上帝这种更新而宝贵的关系，所以对上帝就不再惧怕，惧怕不见了，爱降临了，人原本认为敌人是上帝，现在却成了永远的救主跟保惠师。他现在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祷告，他是被叫来站在我们的旁边为我们辩护的，成为我们的安慰者，成为我们的辩护律师的，他是帮助我们的。所以我们来看结论这两句话，来，天父多面而完全的救赎，领受基督因信而成爱的恩道。再说一次，你信他才会爱他，你若不信他，你是不会爱他的，你是不会爱他的。而天父这句话懂吗？他对我们的救赎是多面向的，是全面的，全面的一种完全的救赎。好，我们一起来祷告。